我们常常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坐在这里干嘛？对啊，复活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最中心的啊，不是讲爱呀，神爱你呀，啊，要饶恕你啊，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啊，合一啊，怎么怎么样啊，这都是，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基督真的复活了。以致刚才我们念这一段经文的前面的两节啊，大家这个礼拜看临前十五章的灵修，大家这个礼拜如果真的是天天来看呢，肯定看过这一些经文。因为前面的两节第十七节开始，这里就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就白信，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没有指望了，死了都死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就是白信。弟兄姊妹，真的基督教我们所信的其实真的是超自然的，你再要解释也解释不了。有没有人问你，你要什么叫复活啊？这个人究竟这个尸体怎么样站起来啊？这就无从解释，医学没办法解释，科学没办法解释，对不对？你怎么解释？我也没办法解释，刘牧师又没有死过，我怎么告诉你？但是圣经里面呢，就是信就是这一回事，我们信圣经所讲的，并且每一个经历基督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我们独特的经历，能说真的，这是真的，我可以保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分享一下复活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刚才念的一个经文呢，就是第二十节，就是说基督真的是复活的，这是保罗讲的，我也跟你们这样讲的，我盼望你也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你也跟他讲一声，基督的的确确是复活了，请你跟旁边的人说，基督真的复活了。旁边的人再问刚才对你讲的弟兄或者是姊妹，你说真的吗？你问他。你保证真的，要不然呢，我们的信是白信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第十五章整章圣经里面有好多个字好多节，差不多六十节圣经就是讲这一个道理，是真的，是真的，这样的告诉你。并且呢，保罗用一个比喻说，基督复活好像是出熟的果子。哎，你家里后院呢？后园有没有果树啊？有蜜桃树吗？樱桃树吗？樱桃没出来，但是如果是有蜜桃，那大概应该有点出熟的果子出来了。有没有谁有啊？没有啊，没有种桃树的。哎呦，那就没有口福了，我还以为你有呢，我就过来。因为前天我买了一批这个新的这个黄桃啊，蜜桃，就是大概是出熟的果子吧，不太好吃。但是我知道好的马上要来，而且一批一批的，熟的甜的多汁的好甜好甜的蜜桃马上要上来的。这里就说耶稣第一个复活，神让他复活，但是后来的好戏还在后头，还在后面，你我他将来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你看见吗？是不断的 不停的，直到所有人都复活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一句话就是这样的简单，不需要多加这个解释，以后陆续有来。但是马上的保罗又说，再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以前基督没死，没有从坟墓里走出来啊，神没有让他复活以前，那些人怎么办呢？那些人呢，他就用一个比喻，就是在亚当里，亚当当然就是我们的始祖啊，亚当创世纪里面第一个这个被造的人，亚当。在亚当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亚当里的人，就是你我都是，就是因为罪与神隔绝，断绝了关系，断绝了关系，都变成有点像呢，有点像近期呢电视上面的有一些这个连续剧，是美国啊各方面的连续剧，很喜欢用这个活死人，你们知道吗？这个丧尸 zombies， 近期的有好多 zombie movies， 你们有没有看？有好多讲僵尸啊，这大陆也有类似的这个电视剧，对，是会走动的，就是这样的，啊，会走动的，行尸走肉，啊，但是这一批行尸走肉呢，电视上的他们会咬人的，你不小心呢，就给他咬着了，你也变了行尸。这里就说我们在亚当里，其实就是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是活的，但是其实我们都是死人，没有生命，跟神没有关系，不相信神，不知道基督，看不见圣灵，没不能够领受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我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我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我也不知道这里自己要走到哪里去，我更不在乎自己走到哪里去。我昨天给我这个中学同学我发了一个卫星，他们在谈一些事情，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60岁了，再过20年30年了就90岁了，那么就要把握时机啊，这个吃喝玩乐，大家这个早点回来香港吧，我们再开一个 party 庆祝庆祝。那么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同学们 Do we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我们知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呢？我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大家停一停想一想，哎，20年30年后你要走到哪里去呢？哎呀，没想到其中一个人回我一句，他说无所谓了，随遇而安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慨叹，因为呢，对，今天我们可以说随遇而安，但真的安吗？真的有安乐吗？真的平安吗？你真的没想过要死？我没发出这一句，因为我不想太过扫兴啊。但是有机会呢，还是要跟他们讲的，弟兄姊妹，在亚当里，原来我们都是因为罪与神隔绝，断绝了关系，所以我们必须经历死亡。每一个活的人，总有一天都要死。这一个道理呢，我到上个月呢，我自己呢一个很亲身的经历，我陪一位老人家，陪一位老伯到 Sunnybrook 的放疗中心，他要去做5次的放疗，高能量的放疗，因为他的癌症呢是严重的，已经这个扩散了，但是呢，接受放疗是一个部位。那么第一天去的时候呢，我很坦白这个告诉弟兄姊妹们，我自己的心里面呢很沉重，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身到这个放疗部，坐在里面，在里面陪这位这个老伯，陪他等候接受放疗。我看见其他的病人，他们在等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愁容满面的，很苦恼的。 差点的就是坐在那边，我就可以闻到死亡的味道。真的，我心里面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纳闷，但是有没有办法，所以在默默祷告，我说神的，愿你的平安进到这里来，就是默默的为每个人来祷告。这就是第一天。弟兄姊妹，每个人在亚当里其实都在经历这一个旅程。我们不一定要到放疗中心，不一定要患上这个癌症，就是我们健健康康的，终有一天也要面对死亡。但是在基督里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在亚当里这是死路一条，但是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就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靠他的恩典，凭我们单凭一句话，一个意念，就是凭信心，奇迹马上出现。这是神是主动的，让这一些人要活过来。和合本呢，刚才念的圣经，就是你们大部分人手里面的圣经呢，这个翻译上呢有点我觉得是不完全。第22节就是这样写的，在和合本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哎，弟兄姊妹，复活呢不是拨好这个调好这个闹钟，时候到了我们都自动起来，没这回事，你知道吗？如果是调好闹钟到时到后我就起来的，那就不需要耶稣了。我们自己不可能复活，医生不能让我复活。将来刘牧师死了，医生不能让我复活，你不能让我复活，我们都要等，等候到了那一天，靠神的恩典，神就让我活过来。这里讲的22节讲的复活呢，是神让他活过来。这个英文的这个翻的比较好，就是说 make him come alive， come alive。 平常死气沉沉的，我可能纳闷的坐在这里，这儿闷一整天，但是好消息来了，圣灵给你感动，你信了耶稣，你整个人都跳起来唱歌的时候，你不能很平静在唱，你要跳起来的唱。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以斯拉的学生们，你们唱歌真的不要死气沉沉的，你可以跳起来，就 come alive， 这是神让你复活，神让你活过来，就是这里的意思。人原本在亚当里，原本我们都是像 zombie 一样，就是每天都是做同一个动作，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都要活过来。同一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这样解释的，是唯有神能让人这样有生命的活泼的，唯有圣灵能这样的人让我们能活泼的，唯有耶稣能让一个人重新的起来。这里呢还有一句23节呢，他说是有次序的。次序是怎么讲呢？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特别是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听好了，考试啊！你们说是刘牧师先复活，还是你先复活呢？你想一想，啊，是刘牧师先复活，还是你复活 ？It's a trick question， 我告诉你，当然是一起复活了。是不是啊？按理说，这个刘牧师会比这个年轻的同学们先走， 但是我们起来的时候应该是一起起来的嘛，这个圣经就是这样讲。这里讲的次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耶稣就是神第一个让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一个保证，信耶稣的人都有保证，将来你我凡信了耶稣的，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就先复活。然后呢，这里讲的次序呢，在最后一天，当一切的罪恶都消灭了，连魔鬼最终也给捆绑了，打败了，扔到火湖里面了，那个时候呢，一切其他的人都要复活。但是呢，这个结局有点不同，真的信了耶稣的人呢，就跟耶稣一起，感谢神，什么忧虑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坚持一直就不跪向耶稣的，到时候呢就麻烦了。很简单的圣经，很简单的圣经。再说我上个月在这个 Sunnybrook 的经历啊，那么起初第一天我就非常非常的纳闷，那么到了第二天，在这个老伯接受放疗的时候还没出来，那我看见旁边有一位女士，她在看书，她在拿着一本书，我就好奇看看她看什么书呢，很安静的在看书。我一看是一本英文书，是讲这个大复兴的 revival， 复兴复兴，就是我们啊，每一次祷告会我们都谈到，哎呀，神啊，让我们复兴啊。她也看着了复兴的书，那么我一看呢就知道这是一个姊妹，我就问她，哎呀，你也喜欢看这一类的书啊？她说是啊。马上她就问我，你知道耶稣快要回来吗？哇，这个交谈没两句，还名字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问我，你知道耶稣快要回来吗？我说我相信。他说我叫 Gloria， 我说我叫 David， 我说我是个牧师。但是他已经没有回应，他已经呢把手伸进他的这个包里面，他就拿出一本这个福音小册子，他说你要相信耶稣快要回来，你要马上告诉人，你自己要相信。我说我是个牧师，谢谢你姊妹，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惭愧，因为竟然你开口先对我传福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惭愧。但当时的我心里面呢，心里面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为什么在这一个很忧愁让人纳闷让人没有盼望的地方，突然间好像有亮光一样。接下来呢，这一位老伯他就从这个放疗间出来去换衣服，换好了衣服呢就出来，那么我还在跟这一位 Gloria 姊妹跟他谈，他有没有问我，他看见老伯出来呢，他就马上一手就拉着他的手，一手就拉着我的手，他说我为你们祷告。于是呢，三个人就站在这个放疗部外面呢就祷告，他也大声的开声的为我们祷告，旁边的人都听见了，他就为这位老伯祷告，愿神的医治恩典怜悯降临到他的身上。哈利路亚，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原来在癌症这一种严重的疾病 的前面，在这个放疗部中间也可以有神的亮光。这一位姊妹呢是非常非常积极的传扬，原来她坐在那边呢是有原因的，她没病，是她的老公要接受放疗，所以她每次都坐在同一个座位，一方面为她老公祷告，一方面呢看准机会，圣灵感动她，她就跟我们祷告，向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超越死亡的权柄。 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讲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复活，也知道我们自己也要复活，到了那一天死亡不能毁灭我，因为我是真的死不了的，我总有一天我要回来，我们总有一天还是要回来。但问题呢，就是复活的生命是不是要等到我死了从那一天再开始进了天堂才有复活的生命呢？当然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今天复活的生命是今天已经开始，就是从你认识耶稣认耶稣为主那一天已经开始。但是问题呢，什么叫复活的生命？如果有人问你什么叫复活的生命，记得整个哥林多前书天天灵修我们看的已经充分的说明，第一，你是发现自己呢已经不再是一个形式，我是有生命的，第一，第二，我是有灵性的，我是有灵性的，我是有生机的，我是有朝气的。我不管你多年纪多大，你可能80岁，你还是像一个15岁、18岁的小孩一样，蹦蹦跳的，何以蹦蹦跳的？真的，我发现我自己呢，自从我登陆以后，啊，不能跟你们讲登陆啊，登陆是香港话。60岁以后，我们叫登陆，这个达到60岁的香港人就叫登陆。你们就是，我就发现自己呢越来越像个这个青少年，可能回复到16岁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真的。最初我很怕，我很担心，是不是我有病呢？但是我告诉你，我没病，我真的没病。圣经说，身体可以毁坏，年纪可以越来越长，但是你的心可以一天信似一天的。不是我吃了什么，不是我看了什么书啊，发现了什么秘密，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完全是上帝。就靠他的恩典，他告诉我，你还是可以像年轻的小伙子一样，你就去享受你的日子，你就像这个小孩一样，你跑到父亲的面前，跑到你在天上的父，你坐在天上，你在天上的父的面前，你来，你有什么你就跟他讲，你奉耶稣的名，你什么都可以到他面前来求。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是复活的生命，是今天开始可以有盼望的，是积极的，是活泼的，而且呢，还是相信万事都可以更新。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些时候呢，我们看见某一些人，我们跟他意见不合的，我们一早已经批判了，已经论断了，已经说这个人不会变了，10年前我认识他，他是这样的，10年后我看见他的人仍是这个样子，我跟他就合不来，不要见他了。没办法，我在这个公司打工10年了，老板没变，整个制度都没变，都是很贪腐的。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想呢？变不了的。但是我告诉你，复活的生命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哎，这一切都可以变，都可以变。我家里的人，我为他祷告20年了，他还没有信耶稣。复活的生命就告诉我们，还是可以变的，在人不能，我跟他讲没用，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 再说刚才的老伯，接受化疗的这一位老伯，那么五次化疗啊，不是化疗，是放疗，五次放疗完了以后，去看医生。那么第一个呢，见他的是一位这个治疗师，是辅助性的治疗师。这个治疗师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你有什么感觉啊？痛不痛啊？能不能睡觉啊？等等等等，问了好多的问题。这位老伯呢就说还可以啊，比想象中好啊，没有痛啊，没有吐啊。这个治疗师听完之后呢，他说奇怪，因为先前我们以为这一种高能量的放疗一定带来好多好多的副作用，你会很不舒服很辛苦的，怎么你一点都没事，是真的吗？这个老伯说我骗你干嘛。结果这一位治疗师呢，我在旁边听着，我一句话也没说。这一位治疗师他就说，你真的有一点什么说不出，我也说不出啊，你有点什么很平静的，很平静，他不会说这个平安这一个词，是很平静的，能够处之泰然的。他说如果你能把这一种这个平静的感觉把它放到瓶子里面，一瓶一瓶的交给我，让我送给其他的病人，那就好了。 Can I bottle this? Is there some way to bottle this up? 把它放进瓶子里，一瓶一瓶的，像这个汽水，像这个牛奶一样送给其他的病人。他说能不能这样呢？那个时候我就插了一句，我说 We are trying, we are working on it, 我们在努力的尝试把这个装在瓶子里面。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何把这一种平静安稳的生命放到瓶子里面呢？这是放到我们预备讲的福音里面。因为唯有一个人呢，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在我的手里，是在神的手里，能够处之泰然。所以那天呢，我就在同一个放疗中心，同一位老伯，同一些其他的病人，在两个礼拜这个期间，我就看见这一种变化。弟兄姊妹，复活的生命其实是从今天开始，不要等到那一天，不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不需要做一些这个行尸走肉，我们是可以做一个活人，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而且呢，就在今天呢，我们要珍惜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范畴。所以所谓范畴呢，就是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出境，不管你到哪里去都可以珍惜。因为我们就知道将来要复活，要面对神，所以呢，第一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还是要这个再发一个短讯给我的中学同学的，我就要提醒他们一下，不要吃喝玩乐，是可以去，但是还是要想一想你们正在走到哪里去，这就是我要跟他们讲的，不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复活的生命呢，是神所恩赐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来这个经历这一种蹦蹦跳的生命呢，我不会让你们起来的。如果我们要经历这一种蹦蹦跳的生命，这一种活的生命，你说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第一，是神的工作，是神让我们活过来，是他让我们活过来。所以这一种状态呢，是要领受的。今天我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当中，你要领受，我们真的可以领受，就是现在在这一刻，你在心里面默默祷告，神啊，比如说神啊，主耶稣啊， 我在今天我真的很想很想而且很需要经历一下你所赐的这一种活过来的生命，你就让我有经历吧。我今天心里面确实好担心、忧虑、迷惘、没有方向，可以是悲哀等等等等。你就在心里面你就对他说，我真的需要经历这一种奇妙的你让我活过来的经历，重新的有这一种有能力的生命。你现在在心里面，我就鼓励你，你在心里面就开始这样的祷告。你有需要的你就马上这样的祷告。我不管你是已经做了基督徒好多年，或者是第一次走进教会里面听这个圣经的道理，我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都可以马上在心里面做这一个祷告。主耶稣，我需要这一种奇妙的复活的生命，凭你的恩典你都赐给我吧。等一下我们继续祷告。现在回到圣经，你要经历这一种生命，第一你是重新认定复活的生命不是说我的灵魂是不灭的。对，当年2000年前的社会，当时的希腊这个文化，当时的人呢就相信人死了这个身体就把它扔掉就算了，因为我们的灵魂会飘到某一处空间，在那边是很好的，所以他们会看清自己的身体，重视灵魂。所以现在呢，有时候我听见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去抢救灵魂，我心里面就有点发毛。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救的不单只是灵魂，我们救的全人呢，人的身体也是重要的。不然的话呢，你有病为什么要去看医生？你找牧师给你医治灵魂不就了了吗？是吧？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是希腊人的一个谬误。所以今天呢，身体复活，圣经说我们是身体复活，不是这个灵魂不灭，而是你我都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今天没时间看下去，就是后面临前15章，过2天你就马上要看了。就是说我到时候我们的身体呢会变化的，但是仍然是有身体的。这里面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珍惜神所创造的每一个细节。神的创造包括人的身体，包括动物，包括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切。引申出来就是说，不单只是什么神圣的工作我们要看重，不光是教会里面的事情是圣洁的，所以我要看重，出了教会门口别的事情都不用管了，这就是世俗的事情不要管了，不是这回事。这个道理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要看重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处境。你回家，你回到家里，你的家是重要的，弟兄姊妹。你回到学校里面，在学校里面你所做所听所讲所行的一切是重要的，神是看重那边的一切的。你在社区里面所做的一切，你跟人所打的每一个招呼是重要的。我们的工作，连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已经不再世俗。有一位律师做律师的弟兄，最近他跟我说，他说过去的一年多我有一个顿悟。我说什么顿悟？他说起初我以为我的这个律师的这个专业就是一个专业，只不过是一个专业，所以呢我把我的公司定为一个法律事务所， It's a law practice， 法律事务所是一个专业的机构， 我们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要依法办事啊，从中当然要挣点钱，是不是？也是一盘生意啊。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妥啊，但是他跟我说，他说不，我现在发现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如果我的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话，一切都是秉公办理的话，那我怎么样对得起我的客户？我怎么样对得起我的上帝？我怎么样能真正的代表我的客户的利益呢？他说，所以我现在把我的工作定为，我要先看一看啊，对，我现在我的工作已经不再是法律事务所，我是一个法律服务公司，是为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我的目标，我的真正目标是服务我的每一个顾客，不光是为了挣钱，我依然要挣钱，反正我公司真的有很多员工啊，我们要出粮给他们的嘛。他说，但是最终极的目标是为他们服务好，让他们在法律面前得到公正。弟兄姊妹，这一位律师的弟兄，他就看见这么一个分别。他没有说啊，我就不当律师了，不如把这个律师行关了，到传福音不是更有意义吗？我秘密的告诉你，这一位律师弟兄呢，前几天毕业了神学院，他拿了一个硕士的学位。有好多人真的以为他，哎，你这么辛苦去念一个硕士学位，在神学院里面，你是不是要当牧师啊？他说，我是要当师，不过不是牧师，是律师，我依然要当我的律师。我也鼓励他，我说，牧师呢，每年都有好多人毕业，但是一个有心的、有装备的、有专业、有经验的律师，有良心的律师，能为客户服务的律师，不把他们看为挣钱的途径的律师，这是难求的。神已经预备了你，就在你的岗位上欢欢喜喜的做一个复活的律师，过你的复活的律师的生命，为人站起来，为人争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弟兄姊妹，你也可以，你不一定是当律师的，你有好多好多其他的专业。我们每个人呢，其实呢，每天每个人都会去一些牧师不能去的地方。你想一想，你好好的想一想。我不管你做什么，除了传道同工，是吧？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呢，我能去的你们也能去，是吧？我去不了的，大概你也去不了。真的，那么牧师去不了的地方，谁去？谁去给那些人祝福？谁去给那些人传福音？酒楼的厨房，谁进去祝福？那么除了一些少数的这个酒楼是自己人的，那么有时候可以邀请牧师，啊，牧师你可不可以过来啊，为我的这个餐馆祷告啊？可以可以，但是大部分的餐馆、大部分的商场、大部分的商店都不一定要对牧师开放的。你有没有试过坐在这个商场里面的 food court？ 这个 food court 叫什么？这个吃饭的地方，为什么突然间忘了 food court 叫什么的？你们明我意思啊？这快餐的用餐区，你有没有是特意的坐在里面，你就为这个用餐区的客户、商户为他们祝福？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这一家做烧腊的店，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这一家汉堡店，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这一家什么什么店，是蛮有意思的，我告诉你。蛮有意思的，不要以为牧师就天天坐在那边为他们祝福，没这回事，啊， 这个任务要落在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复活的生命就是一个愿意祝福别人的生命，愿意祝福别人的生命。而且呢，一个复活的生命呢，是看重群体关系的。我记得耶稣，你如果你再看福音书呢，耶稣复活以后啊，不是记载的见了好些人嘛，先对这些姊妹们啊，玛利亚啊，先对他们显现，是不是啊？对不对？然后耶稣对他们讲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就好了，不要告诉别人了，我复活了，我要回天家了，你们知道，你们回去高高兴兴的，你们这个庆祝一下就算了吧，是不是这样？不是，他们遇见了主复活的主耶稣，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回去告诉彼得，告诉其他的人，你就说我已经复活了，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预言的，就像我对你们应许的，我复活了，你去告诉他们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遇见主耶稣，你自己的生命有了转机，你从黑暗当中走进光明，你还是要告诉其他的人的，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群体当中的。弟兄姊妹，过去我看见有不少弟兄姊妹在这里信主，在布道会信主，信了主了，来也一次两次，接下来不见了。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不来教会啊？连主日崇拜也不见了你们。今天我不知道有谁是这样的啊，也许我是故意在这里讲，但是万一是讲说中了你，我也不会抱歉，因为是真的。因为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人认识了耶稣，生命有了改变，有了转机，不是就停留在那边，不是就好了，我现在复活了，有保证了，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就不用回教会，我可以一个人走，一个人行走江湖。没这回事，弟兄姊妹，没有这回事。信耶稣的人是有群体的，是有群体的。所以我鼓励每一位，傅牧师讲过好多好多次，这一次我也再多讲一次，回来主日崇拜是第一步，回到小组，回到团契，在教会里面的搭配、交流、交通是必须的，因为这才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不然的话，谁知道你复活？谁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彼此鼓励，彼此鼓励。而且呢，最后呢，在每一天，就是最后临前十五章，我最喜欢的一句圣经，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要竭力过活，竭力过。什么叫竭力过活呢？竭力过活呢，就是我们的做事、做人、做事、做人都是用心的去做。我不知道你这个成长的时候呢，你的爸妈是怎么鼓励你的？我的爸呢，就常常告诉我，你要用心的做人。我是广东人，他说的是你要俾心机做人，你听懂吗？俾心机，如果是你是南方人，你就明白我这一句话，俾心机做人，你要用心的努力的去做人。就是说你做事做人你要专心，不可以随随便便。这里呢，保罗说的其实是啊，第五十八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通常呢，我们以为多做主工啊，对啊，这是对的。什么叫多做主工呢？就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啊？传道啦，是不是？还有什么治病啊、赶鬼啊，就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就是多做主工，对不对？对了一部分。 你千万别忘了主耶稣的工作从来不是在会堂里面做的，从来不是在圣殿里面做的，他是到处跑的。如果今天主耶稣走进来了，我们是认不得他，肯定认不得他，因为我们心里面已经把他定了型，以为他像一个牧师结个领带。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他喜欢去的地方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就像刚才的放疗部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我没告诉你，我刚才在这个放疗部还见到一位70多岁的姊妹，我跟她交谈的时候，我以为去鼓励她一下，哎，但是她开口跟我讲的每一句话呢，我起初还有点摸不着头脑。她跟我说，不，我相信呢，那位这个加给我能力的，他一定赐我能力，让我能挨过这30次的放疗，我一定能熬过去的。我说，哎，这一句话好熟啊，这怎么从哪来的？我在想，腓立比书，原来他跟我交谈呢，就不下于10次，从腓立比书里面引述这个经文出来。70多岁的老姊妹，她就这样的跟我谈话，也鼓励了我。神就在这一个黑暗的角落，真的，他就安排了这个两个人这样的鼓励我，也安排了他们去鼓励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复活的生命，他们带着病，也不知道他们的疗效如何。我真的愿神给他们完全的医治。但是我看他们已经不太在乎，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那边有一天的生命的气息，就在那边去做他们要做的工作，要传的道，要讲的话，他们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回到这58节这一句，是竭力的常常的竭力的多做主公，都是做主耶稣要做的事情。主耶稣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祝福人，他是要到处祝福人，也要让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是像我刚才说，在教会外面牧师通常不能去的地方，泰国有一个地方叫布吉，是一个度假的地方啊。泰国呢，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很少很少基督徒的。但是大概10年前，当地有一对这个牧师的夫妇在那边呢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那么有了一批少数的这个基督徒。其中一个基督徒，一个姊妹呢，他当时呢，他原来呢是做一个灵媒的。你们知道什么叫灵媒吗？灵媒啊，就是一些做拜偶像啊，就让灵体这个灵体附体的那一种啊，这一种这个很邪门的这个工作，这是他原来的工作。后来他信了耶稣，当然就跟这一切呢都断绝了关系。但是教会牧师就看见他，哎，你原来谋生的你都没了，现在你没饭吃怎么办呢？他说，哎，不如你就替教会去做点小生意，我们给你买一部冰淇淋的摩托车，你就开着摩托车到处去卖冰淇淋，那你就可以谋生了。这一位姊妹就开始，但是她有一个感动，她说，我怎么样能祝福我的顾客，祝福我去的每一个地区呢？结果他每天早上起来呢，就先为他的冰淇淋祷告，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这一些冰淇淋，这是他的货品呢，他的商品。这里有没有人卖冰淇淋的？你可以试试。这里有没有人卖面包的？你可以做其他的小生意，你可以做其他的服务，但是你每天早上有没有对主耶稣说，我愿今天多做你的工，多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就是透过我所卖的产品，我所提供的服务，我愿去祝福其他的人，奇迹出现。在他这样的做生意的期间呢，几年间带了几百个人信耶稣。还有后来呢，他说我能不能超越这一些老百姓的水这个层面，能不能向一些这个官府里面的人传福音呢？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他买了一个冰淇淋，这个人竟然是当地的市长。他就跟他讲，你要不要星期天主日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邀请你过来。这个故事是真的。后来这个市长到了教会，听了福音，信了耶稣，连这个贪污的钱呢也交出来不要了，一切的这个局面都改变了。弟兄姊妹，不要看清你每天的事情，一个复活的生命，如果你的心真的改变了，如果你真的是对主耶稣说，主耶稣，我今天要复活了，我要跟以前不再一样了，我连我每天所做的工，我每天所做的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也放到你面前，你来用我，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你说怎么去祝福我就怎么去祝福，奇迹可以出现。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或者是今天你听了以后发现，咦，原来信耶稣是强调复活的，不是将来某天复活，而是今天我的生命都可以扭转的，可以复活的。这个，我有最后一个故事要跟你讲。好几年前，有一天，有一位男士进到教会来，他说：“我需要见牧师。”那么当时呢，大部分的同工都出去了，就我一个人在。那么柜台就让我说：“你要不要见一见他？”我说：“好啊。”我就见跟他见个面了。原来他当天进来的时候呢，他发现身体有癌症，过两天就要到这个 Mackenzie Health 那边做手术。他晚上睡不着，他白天很担心，晚上呢朦朦胧胧的时候呢，他还做这个噩梦。噩梦当中呢，他记得很清楚，有人有手有声音要把他拉走，他说我不愿跟你走啊，我怎么知道你带我到哪去啊。但是他很怕很担心。那么那天他就走进来，他说牧师，我从来没有到过教会，也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他问我，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就这么多，我可以跟你讲耶稣，我可以鼓励你信耶稣，就这么多。他说好啊，那你就为我祷告吧。我真的告诉你，在那一次之前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我就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看见了这一位朋友，他现在是弟兄，我看见他，我一面为他祷告，他就一面流泪。算了，祷告完了，他马上就看着我，他说刚才你为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好像里面有一块大大的石头爆开了，然后就离开了我。这是主观的经历啊，我们不去研究。我要跟你讲的就是那天他听了，后来他听了福音，信了耶稣，他说我就好像另外一个人一样回去，噩梦停止了。再过了两天，我们去他的家里，清除了两个纸箱的偶像，这个不同的杂物，把它搬走了。到现在为止，好几年了。这一位弟兄，我见了他的时候，我再问他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他说什么事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好。哈利路亚，感谢神。弟兄姊妹，信耶稣不是一个理念，你真的要经历复活的大能。经历复活的大能不是要将来我死了才经历，如果是这样的信仰是没有意思的。你今天 今天你就要开始，你就对神说，神啊，我要经历你复活的大能。我生命当中在哪一个方位，哪一个部位是没有能力的，就你就让我改变过来。我要有复活的生命，而且是同享复活的生命。那首歌刚才我们唱，马上我们也要唱的那一首歌，里面有几句，他说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平常我们唱得好快，今天我给你唱，唱得很慢。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再来，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再来一遍，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各位朋友，如果你今天你说我要因为耶稣的缘故，我要信耶稣，我要得到洁净，我要把握今天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有能力有朝气的生命，有灵性的生命，今天就是时候，今天就是时候。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我们都低头祷告。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或者是你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我今天要对你发出一个邀请。万一你今天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外，你要面对上帝，他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天堂，你怎么跟他交代？上帝会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复活？朋友，你唯一可靠的答案就是，我信耶稣，耶稣是我的救主。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这一个祷告的，我鼓励你，我说一句，你在心里面你就说一句，你就跟着我说，你不用开声，你在心里面你就说，主耶稣，我今天承认你是我的救主，我需要你，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从今天开始有复活的生命。我感谢你，我愿以后的日子都是按照你的心意度过。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